面对惧怕。
我先打开圣经哈，在诗篇27篇3-6，我们一起来念1-6啊。我们念的时候，一定要思考我们的圣经怎样解释诗篇27篇1-6。 要我们被杀的话，这个国家就怎么样毁坏。他说你就回去吧。大卫回到什么？耶路撒冷城以后，他写的这首诗歌。他说我虽然没有办法去打仗，但是我知道，你还是神明跟我同在，你要祝福这个国家。所以他就在这里讲到，一到三节他讲到，他说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但是说耶和华是一个光，一个亮光。他说这个环境，你看他看到这个环境，真的很艰辛啊，非利士人很强壮的，要来攻打他这个国家。他说耶和华是我的拯救。他说我们人呢，软弱无能，但是呢，耶和华就是我的保障。一到三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是亮光，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是保障。他说呢，你要得到这三种力量的一个秘诀，就是在这个地方讲到第四节，他说有一件事，什么事？你就是要专心、不断的、恒心的、不气馁的来求告耶和华，要让那个智慧的心，同时呢，用祷告的方式，就是祈祷的方式，来成为他一个生命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生活的方式，让这个环境不会再是困难的。他说，这就是大卫蒙福的一个最大的秘诀。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喜欢有福气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秘诀，我们从诗篇二十七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大卫也会惧怕，他年轻的时候，他十几岁，他不怕，哥利亚在前面，他照样打。甚至于扫罗王追杀他的时候，他逃，他只是埋怨神，为什么你刀了我，还是让我这样子再逃在外面？他并没有什么惧怕，可是到了老年，他惧怕，为什么他惧怕？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当这个环境在他面前，他年纪衰微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疲乏，他知道这个祸患在哪个地方，他信心开始动摇了，他心静不宁啊，过于的忧虑，就造成恐惧。我们知道信心跟恐惧是对的，他已经很有信心，但他现在恐惧了，他害怕。但是大卫他面对这个恐惧，他有方法。他在第七节跟十二节讲到，他跟神有九个呼求，啊，我今天不念，但是他九个呼求里面，他说什么？他说求神垂听，求神连续，求神应允，求神不要掩面不看他，求神不要发怒和驱逐他出去，求神不要丢掉他和离弃他，求神指教，求神引导，啊，求神不要把他交给敌人跟你。他九个呼求，因为他知道神听他的祷告。但是我们今天圣经上告诉你们啊，我们常常怕一些不该怕。为什么他们怕一些不该怕？因为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啊，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有个朋友也是跟我分享的。他说他的一个太太，也是一个姊妹嘛。他说呢，常常在家里啊，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忘不掉，这个东西忘不掉。啊，有时候送小孩子去上学，哎，有没有给他带烂去？啊，有没有给他放功课在那边摆在单摆里面？啊，常常都很多的。就有一次他们要去有圣美的中，我们南加州开车到这个北加州的有圣美的前面的公园去。去旅游，啊，开着到一半，他突然转过来跟他先生讲说：“哎，我们家那个锅里面的炉子上面那个火怎么关了？”他说：“你开到哪里了？开了一半，你翻过去。”他先生很聪明的，他说：“你等一等，他把车子停到路旁边，他把那个后面那个窗子打开来，他们开那个 SUV 的那个 van 啊，不对，就是 van， 把那个 van 打开来。”我说：“太太，锅子在这里，不要担心。”我们有时候出门旅行的时候，我们所担心的就是这些事情。 神要我们专心畏惧的是什么？是要敬畏他，你要怕神啊，不要怕人啊，人没什么好怕，事情也没什么好怕，最重要是怕人，怕神。所以当摩西在他唯一的诗篇九十篇里面讲到，他怎么说呢？他怎么看？他告诉你人生要怎么走，人生的一个过程。不过强壮的人到八十岁，但是说我们所夸的或者老虎的重量，他讲了一句话，十一节跟十二节讲到，他说：“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你的耻辱，我敬畏他。”就是在发怒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大卫为什么这么合神的心意？因为他体贴住那个神，他知道那个神呢对他说话，他就必须照样去这样做。好，那今天我问我们自己一些事：我们人生里面有没有人不惧怕？到现在目前为止，如果没有，如果你有，你举手吗？那这样我想，你比我能在座的很多人会更强壮，因为呢，我们人生里面常常会碰到很多惧怕，这个惧怕是有形的跟无形的夹在里面。今天他们这些医疗人，他们做了一个实验，他说今天所有人的生病，60%以上，都是因为恐惧而发生惧怕。有人摸摸肚子，自己稍微摸摸，就说：“哎，我是不是得癌症？”是不是？我们不要问别人，我们常常会这样子想。60%以上都是怀疑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病脉，但是常常不 take care 自己的身体。就像我们常常要神的祝福，但是我们不来亲近神。所以我就要看到，我们今天忧虑的是什么？学业、工作、健康、财务、钱财、婚姻、儿女，很多很多，当然会忧虑啊！你说怎么不会忧虑？我那时候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我记得啊，因为我是念 marketing 的，也不想在这边念啊市场学的，但是我想在台湾念书或者在国内念书啊，基本上我念书呢，其实你说在应用上我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好，我们就会背书，啊，这是死背。所以当时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堂课进到学校里面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我们那一课只有24个人，老师讲的很简单，他说就分成6组，就像1234、1234、1234，一个都会出来，二个都会出来。好，你们从现在开始这个学期，你们这4个人，啊，你们六，你们4个人6组。六组，就这样。每一次上课的时候，你们就做 presentation。我一听什么叫 presentation， 我还搞不懂。就第二个礼拜去上课的时候，终于搞懂了。原来是你们4个人在上课的时候，对着下面讲你们要 present 什么东西。他们说我们市场调查，你就去找一个 topic， 然后呢，你们就把这个 topic 4个人。对下面所有的学生讲，然后老师坐在旁边开始评分。我第一句是哑巴，因为我不会讲话，我不知道在讲什么，我心里就害怕了。因为我3个同伴，另外一个是公司里面做到 GM（General Motors） 的 General Manager， 我做了这么大；另外是一个 Craft， 是做那个食品的那个 Craft， 他是 Sales Manager。都是公司有派出来念书的，啊，我是一个唯一的学生，然后我是讲的英文呢，是那个杨金邦英文，人家听不懂，所以我的老师就跟我讲，你最好到大学去念念英文的 conversation， 念几个礼拜再回来。啊，我想我从台湾飞到这里来，我来念书，我可能2年毕不了业，真的我2年毕业，不到2年半才毕业。有人半年要学英文，因为英文不懂。但是神在那个地方，他说你不要害怕。那时候我信了主啊，他说你不会讲我话，你祷告，你讲啊，你人家听不懂，你也讲啊。 我讲到最后前八年都听得懂啊，我要感谢主。你说你害不害怕？拿着成绩来都是 C 啊 C minus， 那是最低的嘛，那这是可想象的嘛。啊，唯一最好的一科，十三科里面唯一最好的一科就是会计，你会计六十倍，会计拿个 A， 其他都是很烂，但是没关系的。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去祷告神，是不是？你会去找到一个方法，求神给你智慧，慢慢去学。这个环境你可以胜得住。你说害不害怕？当然害怕。这跟这么多人讲，从来也没让你讲过。可是训练到一个程度，当你说我去上班公司的时候，可以站在上面跟下面600个员工讲话，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实际上你越来越什么刚强壮的，而不是一个畏惧的心。就像耶稣雅琴一章九节那边就是讲到，当摩西把他的百姓带出来埃及以后，在旷野里面，他们不听神的话，不听为神，他们还是背逆神。神为了刚强的耶稣雅，就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耶稣雅琴一章九节那里不是讲到吗？他怎么说？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什么？我是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所到的地方是什么样，都有我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看他征战了，他是要带他的百姓200多万的百姓要进迦南里面，是一寸土地，一寸土地，一寸土地打下去，要把整个迦南地打下来。你说害不害怕？当然害怕，而且神用了一个全世界从来没有这样的打法，什么打法？来到耶利哥第一战的时候，叫他们绕行耶利哥城，每天一次，到最后一天绕行几次？7次，然后大声的喊叫，就城墙就垮下来。当你有这个胜利的滋味的时候，人就怎么样？他轻敌了，对不对？那第二战要打艾城的时候怎么样？哎呀，没有关系，这个艾城小小的城市，送个3天去就好了。这一仗打败他了。所以在人类思想里面，常常有一个，刚刚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的名字，我们的思想非常的重要。我们以前讲过，一个人的思想会变成他的行为。他的行为会变成他的习惯，他的习惯会变成这个人的什么品格 character。 神要我们的就是一个好的品格，愿意来亲近他，来爱他，敬畏他。可是你的感情常常会落在那个光景里面啊。就像有一个故事我们常常听，你们可能也听过，那撒旦呢就告诉这个他的这个小罗伯头，就说你下去给他地下地上把这个城市呢用瘟疫杀死2000人，从20小时就下去了，用瘟疫杀了，要杀了他，一杀就一回来呢，他报告这个撒旦说，我对不起，不是死了4000人。他说为什么死了4000人？他说我用瘟疫呢杀了2000，其他2000人是吓死的，恐惧嘛，就不厉害。人类常常就处在那种恐惧、惧怕的那个心态里面。那今天呢，我们现代人呢，就有个疾病，常常有那种躁郁症，或者是叫做焦虑症，因为我们社会的这种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紧张度越来越高，生活的话节奏越来越快，人们为了纾解压力呢，常常去找一些刺激的东西啊，来满足自己。当然，你说要工作，当然会有压力，为什么没压力？对不对？我女儿前几个月啊，告诉我。 啊，他们公司是上市的，美国一个上市的一个公司，那他们公司为了要合并，所以呢，他们就要有一些人要走，他上面有七个副总裁 ，7 vice president， in one day 通通离开，那他们下面只剩下三个小萝卜头，啊，每天就是兢兢业业在做工作。他说后面轮到我们了，后面轮到我们了，就当公司在 merge 的时候 ，merge 就是当公司合并的时候，他不需要那么多人，你每天坐在那边看电脑也不是。看公文也不是，做工作也不是，眼睛眼睛拿着小时候我是个下人，会不会忧郁？会的。他很多同事为了这件事情，他们有人就会怎么样去找刺激，做很不好的事情。但是为了是什么？害怕。那有人没有办法用外在的刺激，他们就用酒或者是一些打碎他们的东西来。意识上面的那些恐惧，大卫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非常好。他68岁了，我们知道大卫一生就70年，对不对？他只剩下2年呢，他为什么要畏惧他？因为他知道他将来走的时候，他要将他的国王位继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因为所罗门要为什么神建圣殿？你建圣殿，国家就必须要太平。当他带着一个心意跟神求的时候，神会把这样的一个祝福给他所心爱的一个人。今天这个就是这句，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啊！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有三种，整本圣经里面，你可以从创世纪，从亚伯拉罕一直开始，就可以感觉到。亚伯拉罕也是，亚伯拉罕也是害怕，为了什么？怕被法老王杀了，跟他的跟法老王讲他的太太，说是他的妹妹，为了怕什么？怕法老王，对不对？杀了他，他也害怕，还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嘛。从创世纪一直讲讲到什么？启示录，我们的使徒约翰。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怎么写的？他是害怕世事啊！你看启示录，他昏过去了，他整个怕杀了。天使们把他摇醒，继续写，继续写启示录。他写了5本书信，约翰福音、约翰1、2、3书、启示录。你看他前4本书。他的文字跟启示完全不一样，因为启示录是记录而已，他只是能告诉他什么，他写什么，他通过去试试害怕，越看到这种情形，他越害怕。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不要说是先知，不要说是信徒之父。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打他的时候。他就讲到他惧怕，但是主耶稣的惧怕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要活在惧怕的当中，就是在黑暗里面。神不要他的儿女活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有三种方法，我看到对我帮助很大。也愿意来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不要怕，只要信。相信神的同在，这非常重要。你如果是去跟人家征战，你自己单打独斗，你当然会害怕。前面这么多，但是神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就不害怕。记不记得在以色列他们那个六日战争的时候，带领他们以色列军队在打这个六日战争的时候，他们那些埃及军队跟阿拉伯人的军人上来打他们的时候，看到他们，他害怕而逃脱。后来所有人都问他们说：“你们怎么看到那些以色列军队比你们还少？怎么害怕？”他说：“他们看到的是后面那个耶和华的军队，看到了耶和华军队，他们逃跑，并不是以色列的军队。 通知他们说信这个神，不要怕，只要信，相信神的同在。我想圣经里面有几处可以帮助我们。路加福音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十三节，还有二十八和二十九节，在这里讲，我们知道撒迦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他是一个祭司，他按着这个根式，你知道吗？祭司每一年啊，他们每一年献祭的时候，这种祭司里面，神仙里面选出来进去，有人一辈子都没有被从中能够进到圣殿里面。撒迦利亚等了，总有一天等到冲动，这个时候他年纪老迈了。好，他年纪老迈了。那天使的显现对他说：“他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他说：“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约翰。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你知道，祷告到一个程度啊，神要应允他的时候啊，他害怕。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祷告到一个程度说，主啊，你应允我，哎，真的是应允了，你是怎么样？你很高兴啊，谢谢主啊，你答应了我。撒迦利亚，他为什么害怕？那信心不足啊，他说怎么可能呢？我都已经五十几岁了，怎么可能呢？我的太太。我都已经过了生育的能力了，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天使跟他讲，只要信，不要怕，自然会成全。他还是害怕，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天使立马家就告诉他，直到你孩子生的日子，你会当哑巴，你的口都不能说话。所以他从圣殿出来的时候，百姓看到他就知道他在圣殿里面遇见的神。遇见神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情。他祈求的一生，神给他开了这个，他祷告的应许的。所以接下来就是二十八和二十九，他进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他生施洗约翰以后，他的嘴巴又可以讲话。但是同样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位是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在二十八和二十九节，他这里讲到，他说天使进去，这个天使是利百加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听到，你看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先知，等下我们会讲到，一听到神的声音。我天使来跟他们传信，他们第一个反应都害怕。这个时候，玛利亚，耶稣的母亲，一个很年轻的少女，他们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应该是十三四岁而已。他说：“天使进去，对玛利亚说，蒙恩的女子，我问你安。”就这么一句话，主和你同在。玛利亚一听到这句话，她的反应是什么？玛利亚因为这个话，她什么心里就来惊慌了，然后就反复去思考，去思想这个问难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因为大家圣人玛利亚预备弥赛亚。那个女子还没有嫁给为妻的时候，这种事情在当中是非常羞辱的事情。但是他愿意，他说：“我先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喜乐。”你看看多美！愿意顺服，他说：“以后万国万代都要尊你的名。”想到这件事情。就要知道玛利亚你是怎样的一个女子，是蒙恩的女子。 这两种不同啊，同样同样就是天使回到他的时候，所以他在这里帮助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看到天使的时候会害怕，当我们看到环境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我们就说要转向神，求神来帮助我们。第二个我们可以分享到的是马太福音14:27-31，我们常常也会受到一些信心的考验。我们看到彼得，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从海上走过来的时候，门徒的时候不知道是主耶稣，就觉得有人走过来，耶稣马上就说，对他们门徒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当他们看到是主耶稣，就知道他来了。我们知道彼得是十二个门徒里面讲话最快，心直手快，口快。他什么东西一听到，他马上就反应。当然，这种人就是肚子里面拥着牛，没有鬼杂，为什么马上就讲？他看到主耶稣走过来的时候，他怎么讲？哇，这个海浪这么样的蓬勃，他说他也要想下去走，因为主耶稣可以走的话，我也可以走啊。十二个门徒里面，就他一个敢下去走，其他的11个就在船上，还是安全第一。要我是门徒的话，我当然是选择在船上比较安全的，也就是我的保护的范围。但是我们现在常常笑彼得，你怎么有那个信心呢？你说彼得走的是海，而且是那个大浪啊，不是我们一般的过桥那边走得过去是很容易的，他走的是那经海浪翻腾的那种海，主耶稣说你过来，他就敢踏下去，他就徒步从船上走到海里，真的很奇妙，他跟主耶稣没有走过海上。可是我们人呢，常常会怎么样？看看那个海到底是不是真的怎么样？是不是真的海浪在下面打滚去？当他一看的时候，他信心就说：“那个是真的，那个不是虚晃的，是真正的那种海浪，砰拍在那边这样子打转的。”他一看那个环境怎么样，他吓一跳，他吓到了，所以他就怎么，他沉下去。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很大的祷告，这个时候你祷告太少没有用啊，他就讲4个字，耶稣救我，赶快救我。我这一生里面也祷告过这件事，因为很危险的，那车祸就在你前面，要不然撞上去了。耶稣救我，真的是感谢主啊，耶稣就救了他，我的王上。耶稣怎么跟他讲？你这个小信的人，你是有信的，但是信的不够。我们常常来讲，但是我们信心的人就不够。有时候我们感觉环境实在是很恶劣，我们看到我们会害怕。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会不害怕，对不对？你要失掉工作的时候，你会在重新找工作，或者是你碰到一个环境，你也不害怕，因为你年轻，你敢闯。9/11的时候，我知道两个吞塌我一样躺下来，在还没有塌下来的前一个月，因为公司的事情，我必须要去访问一个我们的客户，他是在吞塌我地的洞76楼。我记得那天我去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住在里面住了8年，我非常熟悉里面的环境。那我去到那个时候，我就抬头看，哇，这两个涛怎么这么壮观？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来到加州住了10几年了，我觉得纽约的那种环境还是不太一样，跟加州不太一样。我一下飞机，我走起路来就像 New Yorker， 你就看我走路就像纽约客一样。我不会像我们在加州这样很散散的慢慢的走，因为他们不一样。A taxi driver， 我 半夜到的时候，他有时候把我绕，我说你向左向右两条光的向左转南向，听到懂了，他就会转。他说你说你刚刚说带到哪里去，我不知道。当我看到两条青苔我那么大的时候，我说哇，真是雄伟的，这两座大山站在那里。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发生过。你要进去到这个 virtual center 里面，他这个小姐一定要你拿一个 ID， 你要到马英九去拜访哪一个客户。因为前不久在九一发生以前，他们有一个 gas poison 在这个地铁里面 gas bomb 在炸了进去，所以他现在进去这个 virtual center 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 ID 确认。所以就在那里面一份，而且是像我们的 dry license 一样有照片，我就上去了76。当我从76往下看的时候 ，Standard Island 747的飞机像这么大，小小，让你飞来飞去。他们带我到最顶楼去，那个 open 那个 field 上面有一个 restaurant， 你可以看整个一片。一个月以后，第二栋房被炸的时候，就是你从60楼发生 ，Keep it right on。我认识里面26个公司的员工，有两个员工每天早上7点钟要去看人，这两个员工我对他们非常的熟悉。他们到了公司以后，这个同事跟那个同事讲说，今天应该是我下去拿早饭，这样多少我比较忙，你可不可以下去拿早饭？这个有点不愿意又不愿意啊，好了，明天想想吧，好，我去吧，啊，我去吧。你们知道那个我去先的那个电梯啊，不是你76楼就从1楼就扑一下就修到76楼，不是这样，它中间要换的，它有一层一层的，你坐到哪一楼，它要换一个电梯，然后再往上走，所以不是很容易的，你要换这个电梯的 elevator。 他说好吧，我去吧，我去吧。他这一下去就不必再回来了，因为在半个小时以后就炸进去了，他就在楼下来上班。他跟我讲一件事情，那个隔第二天我打电话是一定不通的，隔了三四个礼拜就打电话给他。你知道他拿到那个电话手上的时候在讲电话，他是颤抖的，他想到那一幕他是颤抖的，他想到那个整个楼这样垮下来，他心里面是害怕的。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不敢再坐电梯了。先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我没有存在。我们中文常常讲一朝被蛇咬，10年就怕草蛇，是不是觉得怕了？可是这个是我们最好借着这个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我们要把握机会啊！这个神在哪里？这是近，我们要求问神啊！信心的考验不是嘴巴讲的，嘴巴讲不见得就能够成就的。雅各书里面不是讲，雅各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他怎么讲？信心若没有行为，乃是死的。第三，我们来看，我们要祷告求智慧，求问神。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但以理，我们可以看得到，是因为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一生你看。从约沙亚这个以色列王被捕了以后，他被抓到外邦去，经过4个王，历经了70多年，他在外邦里面1到6章里面讲到他在外邦里面的一些所发生的事情，7章到12章讲到他4个异象，神给他看到这4个异象，你知道他是怎么看到这个异象？ 因为他所经过的这七十年里面，每一个王，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说，但以理是一个什么很有灵命的人，灵性的人，他跟神的这么 close， 所以接下来就讲说是什么，他是一个大无惧爱的人。当时有七十年，他们要被掳回去，他们被掳到外邦去，要归回以色列的时候，就在最后，他那时候已经发生的时候，就是六十多年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六十多年，他在耶利米书这里讲得好，我念给各位听一下，在但以理书。他在那里讲的，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个地方，他讲的，他说他从耶利米书，但以理啊，从耶利米书看到，他说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七十年为满。那个时候只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而已。他在写这一篇的时候，第九章是他见到第三个异象，跟第二个异象，第八章这相隔已经十三年了。神没有差遣他跟但以理说话，但这个时间一到，他们要回去耶路撒冷城。神差遣去，差遣这个天使来告诉他。当他听到这句，他就先跟神祷告，希望他们的百姓能够在外邦被神带回去耶路撒冷城。他就怎么样？第三节这里讲到，他说：“我但以理便见识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像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他说为什么守约施慈爱？他说你的话你讲出来了，我们七十年以后可以回去，你不要食言，不要你讲的话不算数。他是为这个祷告，但一直在为这个祷告，因为他在被掳的七十多年的当中，他每一天三次面向什么耶路撒冷。为了这个事情，他就丢到什么狮子坑里面，但是神保守他，让狮子的嘴巴封住，告他的人后来丢进去，通通都被什么都被吃掉。我们看到，但以理虽然是求什么归回的事，神把四个印象将来。所有人类将要发生的事情统统告诉他，你不是害怕，你跟神子求希望我能够工作稳定，神把所有东西都给你了，你会害怕吗？不会吧，因为说越做越好，但是他不是，他告诉他是属灵的东西，他看到是将来未来以色列一年两年以后归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将来这个世界所要走的道路他都看清楚，他都知道，他知道将来这位弥赛亚要来，要来拯救这个世界，他就是那个磐石。看到这里我就想，我们是来跟神求智慧。你看所罗门王，神问他要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智慧。所罗门一生荣华富贵，因为神告诉他说我上喜欢你，因为你只求智慧，我把其他的也都嫁给你。神看见了，今天我们完全不同意，我前几天还在跟，还有前几个人在跟刘弟兄还在分享，在我们这个礼拜五晚上， 我知道你们在中间有做会计的，有人家有吗？你知道每个月月底你要做那个报表，一定要发的是吗？啊，我公司那个财务报表一看，那效率上涨了，那是几百万、几千万的数字啊，就差0.01%，就差0.01%。你们在公司里面都知道，如果差0.01%，那个电脑也不能 accept， 对不对？你就不会 balance， 你就不会平衡嘛。他们怎么找都不行。但是有时间限制嘛，你月底结束，公司好一点，10号以前你就必须要把这个账号结束。有的公司快有一天，对不对？他们呢花时间呢、啊、，overtime 就找到这0.01%，那你必须要，反正他不叫你就。在公司叫你其他的成功啊，他说我们就是找不到了。我看看，我也找不到，我去哪里找？我去找那么多的强势 action， 我也找不到。那我开始就惧怕，为什么？在那边交不出去，负责任是我，对不对？我说呢，你们把这个所有的资料都拿出来，我放在我这个桌子上。我第一件事情啊。我不会就马上去翻译，要去翻译的话，我千遍都去翻译。这个时候神就告诉我，你祷告，那我就祷告。哎，他们觉得很奇怪，你在里面也都不出声，你能听到那个耶稣这样噼里啪啦的，那么翻来覆去的，看到里面安安静静的，就是20-30分钟。我就求神，我说你帮助我，我不得了。你说很奇妙，不奇妙？我打开第一页，那0.01%的，我拿出来给他们看。我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怎么知道？我就翻到了，是我聪明吗？不，是我讨厌吗？不，一起签约。因为神什么？赐福给那些爱他的，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要把所有东西都加给你，问一声你行不行？我们在这里看到带领你作为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在人生里面要走一条道路，并不容易，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重担。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卸下你身上的那些轭，就是重担。”不要自己背，因为自己背非常的辛苦。是不是这样？一个很好的对比，代理的一个对比就是谁？扫罗王。扫罗王在撒母耳记上13:12，他们来到基甲，他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这个时候，撒母耳。先知告诉他说：“你要等我7日，我必来到基甲这个地方，为你献祭，好让神与你同在，可以征战。”扫罗王怎么说？等不及啊！哎，他也等了好多天了，其实等到是已经快最后一天了，对不对？他看见什么？非利士人什么呀？越来越什么？接近他的什么？他安营的地方，他害怕了，他害怕了，他就自己怎么样祷告献祭呢？他就征战去了。但是上帝来到，他说献完祭的时候，他刚刚献完祭，上帝就来到。他说你做了什么？哎，我们做错事理由很多哈，啊，我们一大堆理由，哎呀，我看你没有来，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上帝怎么讲？他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你讲些什么？我们真正的如果心里面有神，去侍奉他、敬畏他，圣灵什么供养的心，不是那个外表，不是那个外表。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我们里面每一个人的信心如何？” 我想我每个人最清楚。环境来的时候，马上就可以知道。我们重新来思考，神要在我们碰到惧怕的时候，我们怎样去面对它？因为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今天有了什么事，我们就今天到。不要等到，因为就像我们中文所讲，没有近忧，必有远忧，对不对？近忧什么？马上就到。我们今天一天的事情，一天办不到，赶紧想到以后。年轻的时候，我会是说，我学业功课，我为学业功课而担忧；我中年的时候，为我的工作而担忧；我老年，像我这个年纪，为我将来退休而担忧，还有我的身体的担忧。就这样，每个阶段每天都有，不要怕，或者为自己而担忧，不要怕，只要你好好的爱，我会将他一切的恩典。他的祝福，人家都好喜悦的，但你要相信他。一般人相信的时候，神就比他强大。你不再一个人了，你现在不再是一个人，变成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环境里面，一样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说别人不怎样的事。就像战役一样，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要为这一路上人杀亡解梦的时候，他怎么讲？他回到他的住处，他要求他三个朋友一起来祷告，神就把那个智慧和能力加在战役里，让他能明白一路上人杀亡心中所做的人。我们历世历代所有人类的历史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解这样子的梦，从来不告诉你我这个梦是什么，但能够解出来，这是人类历史上头人之事。为什么？不是单一，单一怎么说？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因为神把一个奥秘、跟启示、和智慧赐给。跟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连接这样一个渴慕的心，就像诗篇63篇所讲：“我的神啊，我的神，我要什么？专心来求告你。”即使在一生要求告我的神，即使在干旱、无水、疲乏之地，我的心还要渴慕你。他说：“我愿意在你。”殿中瞻仰你的荣光，瞻仰你的荣光。今天神的圣殿就在我们，殿就在你心中。你可以随时随地来给他求告。下面讲的那些非常好，他怎么讲？他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神很慈爱的。他不愿意看到我们儿女如此受苦惊吓，他要他儿女每天是高高兴兴的，不要带着忧愁啊！你有没有想到，你惧怕你忧愁，人家一看到你的幸福，那这种神我也不要，因为我已经够忧愁了，我看到你更忧愁了。欢欢喜喜的，神要我们这欢欢喜喜，就像腓立比书4章。我讲到的第7节所讲到的，我说我凡事借着祈求、祷告和感谢，将我们心中所想的来告诉什么？我们的神。他怎么讲？他说我就会将这样一个意外的平安交在你们。要平安吗？要平安吗？接着说，保罗接着讲，那靠加给我的力量。安息不可能。谢谢主，就从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仰望，我们仰望敬畏，仰望我们的神，相信他是唯一独一的神。 你把他交，你把自己交给他，他说怎么办？他绝对按照他自己跟我们所立的约，他是一个不毁约的神。他一生一世要与你同在，一直到我们见到你。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把我自己交给我们可信赖的主，因为他是父母的责任。我知道大今天有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工作上、学业上、婚姻上、儿女上。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主你是圣灵的恩赐，因为你是要怜悯我们年岁的怪人，你让我们所走的路能走向自由。谢谢主，让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样式。当你在克西马尼园，你祷告我，我说如果这个杯让我受，你就离开我。但是他还是顺服父神的旨意。当我们常常遇到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念着圣经的话里面，句句都带有能力，句句都带有应许，让我们相信你。圣灵跟随你，谢谢主耶稣带领今天早上那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听到神的话显出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